好，弟兄姐妹平安啊！由于这个技术缘故，我们这个主日学就延后了15分钟啊。那我们就尽量能够在时间内、短时间内把要讲的内容讲完。那今天我们开始这个新一季的主日学啊，讲以西结书。这卷书呢是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很有特点的一卷书。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呢，他用的比喻或者说呢所看到的意象都非常多。那解释这卷书呢就有相当多的难度。在整个以西结书的这个圣经的里面的内容呢，我们等一会儿会跟大家讲。那我们先讲一下这卷书的这个历史背景。以西结书呢是在以色列人或者叫做犹大国被掳以后，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上帝启示以西结写下来的这卷书。那犹大国被掳呢，他整个的这个被掳的时间线啊，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看到那个预言呢是70年。那这个70年呢是从哪里开始呢？70年呢应当是从公元前607年开始第一次被掳。那第二次被掳呢是公元前的597年。以西结呢就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就掳去了这个第一次被掳他已经掳去了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他已经被掳去了。那第三次呢是586年。我们通常说这个犹大国王国呢，我们用的这个时间线呢是586年。那586年发生什么事呢？就耶路撒冷被毁。原来这个巴比伦王攻打犹大国的时候呢，第一次第二次掳人的时候都没有毁灭耶路撒冷，直到了第三次586年就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圣殿。所以那个时候呢被称为犹大国王国的这个年日。那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被掳去了巴比伦国。在这段时间呢，上帝也启示先知去传讲他的话。那与这个以西结同步的先知呢有三位，有另外还有两位，一位是耶利米，一位是但以理。那这三位先知呢都在同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在同一个时代都有写圣经，有写预言。那和但以理差不多是同年的，他们是同岁的啊。生于大概公元前的623年啊，比较是在这个年制。耶利米呢比这个但以理和以西结呢差不多大20岁。所以耶利米呢算是比他们比较早一点的先知。那耶利米呢他写了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他在地上呢活的年日呢大概有将近90年。这是耶利米。那但以理呢在地上活的年日呢也差不多将近90年的时间。85岁上下啊，大概这个年日。那以西结呢是这三个先知当中活的时间最短的，大概53岁左右。按照这个犹太人这个文士的这个传统，以西结是因为呢责备王拜偶像，后来就被杀了啊，他是这么一个结局。所以在以西结整个的这个侍奉的当中呢，我们从这个以西结书的里面可以看到呢他是这个25岁被掳，30岁呢蒙召做耶和华的先知。他侍奉的年日呢大概是从这个公元前593年到公元前571年差不多20年这个年日。那他侍奉完呢就基本上就被杀了。这是以西结。 所以在整个以西结的这个个人的侍奉的过程当中，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他。从这个视角呢，我们也看见呢，上帝在一个时代呢，不是单单兴起一位先知。你看但以理、耶利米，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先知。那以西结呢，也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之一呢，是耶和华的先知呢不止一位，然后先知之间的预言彼此互相对应的，他们所讲的话、所做的教导是彼此互相对应的。那这个也更印证呢，他们所讲的话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仔细看耶利米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他们所讲的没有任何互相彼此矛盾的地方。那从这个角度也看出来，他们的确是耶和华的先知，或者说耶和华在选立先知的时候，他常常不是单选一位，他会有其他的先知和他一起在同一个时代，然后传递神的旨意。虽然这个角度不一样，重点不同，但是在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那这个是这个先知，也在以西结这个时代呢，三位先知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耶利米、但以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先知。那以西结的这个这卷书当中呢，特点是很有特别啊，很特别的。也可以说能够把以西结书很仔细的讲一遍呢，也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以西结书的当中呢，我刚才讲到这个比喻非常多，第二章到第五章里面非常多的比喻，十二章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十五、十七多的比喻，二十三到二十四章包括三十一章都有很多的比喻。那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难度。那另外一个难度呢，更难一些的，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的意象。那我今天讲到，我会讲意象的哈，有非常多的意象。那第一章呢，开始就是意象，然后后面八到十一章，一连串的都是意象，再到最后呢，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结尾，后面的九章圣经都是意象的描述。那这个章节非常多，但以理书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啊，但以理的七到十二章。后半部几乎都是意象了。那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很多的意象，那一到六章啊，十三到十四章很多的意象。那这些的意象呢比较难解释，但如果你仔细看以西结书写的意象，当然也和但以理和撒迦利亚都有对应的，有非常多的意象呢和启示录是相似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呢，以西结书呢，他所讲的意象，所指向的预言的那个长度，是直接指向，是直接指向了世界。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西结所讲的意象的了解，没有真正和整本圣经做一个配合，一直看到启示录的话，我们在解以西结的意象呢，这种解释呢会出现问题。那关于这个意象直接指向启示录呢，还有但以理。那耶稣在这个福音书的当中呢，他多次呢讲到末日的时候，他提到但以理，但以理所讲的，那也包括撒迦利亚。所以在旧约的当中，虽然和我们现在的时代相比差这个2500年啊，非常多的时间，但是他们所写的呢是指向世界末日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看启示录，施洗约翰所写的也绝对不是他一家的领受，他很多的领受呢也和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但以理、撒迦利亚很多是类似，包括这个以赛亚也有一些有关末日的，或者叫做新天新地的这些的这个意象的这样一个描述。那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在看以西结这些意象，特别48、40章开始以后呢， 差不多从37章，我们就要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或者呢从末日论的角度来看，否则那些经文呢你看起来呢可能会产生错解，主要这是以西结书的难度。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不准确，我们也很难解以西结书。如果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是准确的，你再解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就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这卷书的这个讲解呢，挑战我们整本圣经的根基的，一直挑战到启示录，也挑战到末日的预言。那这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一大特点，非常多。那当然比喻也很多，他有很多的比喻来讲啊，有关这个上帝的教训啊，是用比喻。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呢，有一章特别不同的经文啊，在28章。28章的里面呢，他讲什么呢？讲这个天使的堕落，天使怎么堕落成魔鬼的。所以在圣经的当中呢，并没有专门的一卷书或者说一段经文专门论述天使怎么堕落，但是呢上帝会把这件事情呢放在先知书的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些的迹象。那有关天使的堕落呢，以西结书的里面28章讲的最明显。当然在新约里面犹大书他有提过叫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堕落，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所以那个解释呢我们要留意，虽然看起来好像他用那个比喻呢是讲地上的王，但实际上呢他又有一个隐喻呢讲到天使的堕落。那这个是我们在解这些圣经的时候呢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你从先知的角度来看，从字义的角度来看，然后去观察。那这些的有关的意象、有关的解释呢，我们比喻呢，我们就要分辨。分辨什么呢？哪些是比喻，哪些是意象。那意象和比喻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比喻就是比喻，它不是真实的事情本身，意象是真实的事情的本身。那我今天讲这个意象的真意啊，是真实的事情的本身。那意象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呢，有些是超自然的，有些是超越时空的，穿越时空的，比如说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那里面有关很多的意象是看见的，确实发生的，但是呢你从当下的这个时空来看呢就觉得好很奇怪，好像不真实啊，就好像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看这个约翰写的那些的场景啊，你看起来好像眼花缭乱啊，好像都是出于想象，那是真的吗？我跟大家说，意象就是真的，但比喻呢就不是真的。那这个呢要在经文的当中你去分辨，就要求神要开启我们这个分辨清楚以后呢，我们的领受才会是准确的。那在以西结书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很多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18章的里面，他提到了义人和罪人。那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罪人，什么样的人上帝看他为义，什么样的人上帝看他为罪。那这是在以西结书在18章的里面描述的非常的仔细的。那在这个当中呢也讲到上帝对义和罪的审判，他特别里面有一段话呢是上帝透过以西结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好像互相的争论，叫做 argument。 那个里面呢上帝就说，你们说我的道不公平，上帝说我的道是公平的， 我告诉你我的道为什么是公平的，然后我就讲了具体的内容。那这个对我们现代的信徒非常的重要。新约时代的信徒对义人和罪人的认识，我们可能有相当大的误区。当我们拉回到以西结书18章里面所论述的义人和罪人的时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个是上帝他眼中他看为义和他看为罪的非常重要的和详细的一个解释。这是以西结书当中很宝贵的一段的教导，义人和罪人。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呢，在以西结书当中第3章他讲到了守望者。那这个守望者呢，是专门指耶和华所拣选的先知，他要成为上帝选民的守望者。那这个守望者立场，他应当怎么样为耶和华守望，怎么样为选民守望，才真的尽了他守望者的职责。那这一件事情对当代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上的厘清。在当前这个时代当中，很多教会对牧师的这个职分的认可出现了极大，把牧帮助人的这个资助活动的绝对是错误的一个。那守望者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当然在新约圣经当中并没有教导我们所说那种误解的。在新约圣经当中讲到长老的职分，那个长老就是教会的牧师啊，真的很可惜哈，在这个时代特别华人教会到目前为止有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牧师这个职分就是长老，长老这个职分就应当是牧师，有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这是非常可惜的哈，也非常可怜的。那这个概念呢，在西方教会里面比较容易明白，叫 eldership， 长老就是教会的牧师，牧师就是长老，这个职分是一样的，但相当多的误区哈，这个是很可惜的。那你这个职分的认知都错了，你怎么知道这个职分当做什么呢？那一路的错下去。所以呢，这个守望者就当相当于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他要为教会守望啊，在新约圣经讲到他叫做全群的监督啊，英文叫做 Bishop， 那他是做这个事情的。那你怎么监督，你凭什么监督什么？上帝的律法、圣经真理，这个是一切监督的根基。所以守望者这个概念在以西结书的里面描述的非常的详细。那在这个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讲到责任。上帝，你做守望者，你应当如此守望。你若不守望，上帝要追讨你的。像这个呢，也就回到了雅各书啊3章1节所说的：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那所以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本来就是一体的，没有任何矛盾。但在这个里面呢，在以西结书当中给我们更清晰的一个描述，让我们能够明白。另外，以西结书的里面呢，它非常重的话和非常详细的论述，讲到真先知和假先知，特别对于假先知，以西结书里面讲了很多。假先知呢，就是冒充先知，他讲的话呢本来不是从神来的，他就冒充说我讲的就是从神来的。我跟大家说，在这个时代当中这种情况层出不穷，层出不穷，在外邦人教会的里面。像今天这里讲到，我特别讲到异象这个词，我跟你讲，当这个异象这个词用的不对的时候，就落入假先知的这个里面了，是吧？有极多的人是这样子， 冒充耶和华，神启示我这样说，圣灵启示我这样说，神让我说这个，非常留意啊。所以真先知假先知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后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内容。这些的内容呢，按照我原来所听的所看的，我个人认为呢，在解释上都有某种程度的偏差，有的呢甚至偏得比较厉害。虽然很流行，比如说以西结书37章讲到枯骨复苏，耶和华他的气吹在地上，那些枯骨就复苏了。那这段经文呢，被很多人解释成教会的复兴，上帝会复兴教会，他的灵吹过来，枯骨就复苏了，就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听过很多的解释是这个教会复兴。但是呢，按照我的理解，按照圣经的我的观察，这段圣经和教会复苏没关系。37章枯骨复苏是专指上帝复苏复兴以色列人，是指到以色列家全部得救的那个应许，不关教会复苏的事情啊。以色列家呢，你可以称为一个教会的本体啊，叫做被呼召的选民。但是通常我们用教会这个词是指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被提，叫教会被提，我们是这段时间叫做教会。但是这个枯骨复苏是教会被提以后发生的，所以呢和教会的复兴呢没关系，是上帝对以色列家的应许。那这是37章。如果你再仔细看38章和39章以西结，它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个征战，那个征战里面呢，它提到了两个名字，叫哥格和马各，他们会兴起来和神的家征战。然后你会发现哥格和马各就出现在启示录20章第八节，是指向末日的大征战。所以这个是连接点，连接到那个地方。那还有一段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在以西结书当中的这个最后，应该是47章，讲到这个神的殿里面有水流出来，然后呢这个水呢让先知走，他刚刚走呢是淹到了脚踝，再走呢就淹到了腰，再走就淹到了胸，然后就要浮起来了才能够过河，不能趟过去。那这段圣经被非常多的人解释成圣灵，说我们要受圣灵的感动，不能停留在淹在脚踝，要淹到腰，要淹到胸，然后被圣灵扶起来，全然的被圣灵托住。我听了非常多的解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解释。但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就记录在启示录的22章的1-2节，是同样的，想到圣殿里面流出的水会成为新天新地里的活水，那个是指向世界的最终的那个结局，不是我们当下经历圣灵要从脚踝骨，要从腰，要从胸，然后又浮起来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些的经文的解释如果大家听我讲以西结书，可能你会觉得很震撼，为什么很多的观念我们耳熟能详的 听了很多，也用得很顺口的，怎么再解释起来以后就不是这回事呢？你要仔细查考圣经，你才知道呢，圣经讲的是不是你所理解的？那别人所描述的是不是你所理解的？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的里面的概念。那我把里面的重要的概念讲完以后呢，我再讲什么呢？讲整卷语系结书。那整卷语系结书呢，这些概念是排列在里面，然后它组成一个什么图画呢？是从以色列王国被巴比伦毁灭以后，上帝给以色列的话，从那个时候一直讲到世界末日。这个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跨度是从巴比伦被掳一直到世界末日的，到新天新地的。这是以西结书的跨度啊。绝对不是旧约的一卷先知书。我们很多人的概念是错误的，就觉得旧约的只关旧约的事，对吧？是讲旧约的这个事情，不是的啊。以西结书的涵盖是涵盖整个新约，一直到世界末日。那这些的事情呢，我再次说的也不是以西结独有的，但以理、撒加利亚都在讲这个事。我就说耶稣都在引用但以理，大家应该了解哈。所以在新约时代，华人教会对圣经的认识，这个跨度一定要拓展的。原来我们被很狭隘的束缚在新约，甚至新约当中的几句话的里面，几卷书几句话的里面，那样的信仰是偏差的，不全面的。那真正的信仰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上帝所启示的话，那个跨度也是相当广阔的。我们不能用时间线把上帝所讲的话就框在这个里面，不是这样子的，是吧？他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所以在旧约中的书卷的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启示那个先知所跨向的那个眼光跨度有多远，然后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角度就会不一样，就不会把它当成当时的人为他们需要所写的一些书，不是的。上帝写在圣经里的话是对所有的时代，指向天国永生的那个意义都是相当重要。所以以西结书的里面呢，他这些的这个教导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在以西结书的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比喻、意象、预言，那它指向的这个跨度呢，就是那么远。可能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以西结写的是这么跨度这么远，以西结自己，包括以西结的听众，他们知道吗？他们对上帝所启示的这么长的跨度的这样一个经文的预言，他们这个是个问题啊。在这个点上呢，我讲我的结论：先知、属神的百姓知道，是吧？他们知道，不属神的人不知道。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约翰，使徒约翰写的启示录，2000年前，写完以后，使徒约翰知道他所写的是什么吗？当然知道。在使徒约翰当时的时候，那些的使徒，那些的属神的百姓，读了启示录，他们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吗？当然知道。虽然跨度几千年，不会影响神的百姓的知道。那我们现在看启示录，我们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吗？ 当然知道。那件事情发生没有呢？没有发生。我们的看法是什么？是超越时空的。那在以西结书的里面，以西结这些先知，包括上帝要开启的百姓，都有超越时空的看见。这个对他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这样包括今天我讲异象，这个时代特别是外邦人，那个头脑的理性、自由化的神学，要把所有圣经讲的要合自己的理性和逻辑，是在上帝的面前的极大的一个跌倒。这个是我们外邦人的问题的啊，包括新时代的这个神学的教育，太多的人的理性去分析啊，包括今天我讲异象，我会讲到的，用人的理性去解释异象的，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不但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圣经，最大最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耶和华在说什么。当一个信徒不知道耶和华在说什么，你就无法来顺从他所说的和经历他所做的，你和耶和华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到一个地步会和他无关的。学习圣经，准确的学习，不是开玩笑的，不是随便你解一下我解一下，你只要开心就可以，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再次强调，我们在解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的啊。所以很多的人，我包括我讲到这么长时间啊，很多人就跟我说：“哎呀，你讲的道，哎，对我觉得没有得着。”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讲的道有问题。我说呢，如果是你觉得得着，这个是讲道的唯一的标准，我跟你说，这个唯一的标准就不是唯一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觉得，所以呢，讲道就没有标准了。因为我觉得有得着，讲道是什么？圣经到底是不是这么说的？耶稣是不是这么讲的？这个是讲道。你听到是听什么？耶和华对我说什么？不是你要得到什么，你要得到什么？况且，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得着了，你未必真的得着了神的话。一毛，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真和认识。因为讲以西结呢，确实有很大的挑战。我就单单讲到枯骨和那个河水淹这个脚踝，会颠覆很多人的观念。但是我跟大家说，你呢，重点不是你的观念被颠覆，重点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如果圣经是这样说的，赶紧颠覆，不颠覆的话，你真的就颠覆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好，那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呢，我有一个大纲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虽然以西结书呢有48章，看起来很长，那实际上呢这个大纲可能要看这个图哈，我那写的那个有一点多，或者清晰度哈，这个图，因为我现在讲主日学不像以前，以前我都会把图印出来给大家，然后大家看的这个图，现在呢有一点困难。这个图上呢讲到以西结书的这个大纲，实际上呢它这个48章的这个圣经里面呢，从大的框架来说呢是比较简单的，从第一章一直到第24章，整个这24章呢是讲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沦陷，或者叫做讲到犹大国的沦陷。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沦陷？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做的是什么？主要是讲这个。那这个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教导，有关这个守望者，有关真先知、假先知，有关百姓的这个带领者做王的，有关那些祭司、那些文士啊， 百姓的性钱，这个是当然都是有关的。他主要是讲到这个沦陷的问题。那到25到32章呢，他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对列国的审判。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切割点，耶路撒冷的沦陷，或者叫做圣城的沦陷，他把它总括的概念是讲到一个选民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沦陷过程的当中呢，有很多外邦的或叫列国的这些的参与，或者说摧毁攻击，那这些呢是上帝兴起的，但是呢上帝会审判他们。所以到了25到32章呢，是讲到整个列国的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被上帝的一个审判，就是大的框架。那第三个呢是33章，大概这一章圣经，它主要讲到一个问题呢，是讲到以色列的悔改。那这个呢，实际上在上帝的作为或者在救恩真理当中呢，也是比较清晰的线路的。啊，沦陷，但是呢，有机会复兴之前是什么？悔改。讲到，然后呢，在这个悔改以后呢，从36章开始，啊，37章开始，就讲到呢，整个以色列国的复兴。那这个以色列国的复兴呢，就直接指向了启示录，指向了世界末日的。所以以西结书呢，从他整个的这个48章圣经当中，对于以色列当下的这个意义，在当中所占的比例呢，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按照一般道理来说，在当下我兴起一个先知，然后我在教导的时候呢，应当有很多当下的这个意义。比如说耶利米书对当下的意义呢就比较多，啊，也包括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后面的预言也挺多的。但以西结书呢，对当下的意义是几个重要的原则，然后他所描述的事情的发生呢是以后的。那这个是上帝的作为啊，指向的一个作为，这是以西结书的一个特点。好，那有关于以西结书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些的资料。我是参考的一些资料呢，我在这个大纲当中给大家有列一些哈。圣经当然是第一个资料了，然后呢，有一些的解经书，有一个呢，我给大家建议呢，就是那个叫 Bible Hub Commentary， 在这个大纲的后面呢，我讲的 Matthew Henry 和这个 John MacArthur。有一个叫做 Bible Hub Commentary 这个 app 呢，我给大家介绍过。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叫 Interlinear Bible， 就是英文和希腊文、英文和希伯来文的对照。那这个对照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查经。有的时候呢，英文的解释呢和原文也有距离。然后呢，在那一个网站的当中呢，有 Commentary， 有解经的。它有一个这个按的一个键，你按一下 commentary 就解经出来。这个解经出来以后呢，你会看到很多的解经。那些的解经呢，都是经过选择的，都是不错的解经。但是呢，那里面的解经呢，没有这个 John MacArthur 的解经。我呢，就把 John MacArthur 也列在这个里面。那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的一个资源。包括我在研读以西结书呢，我会去他们的网站，这是我一些的研读的资料给大家看哈，这些资料，我研究这么多的资料，这都是我的功课给大家看的哈。那这些的东西呢，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把握这些经卷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的太厚，所以要花非常多的精力呢去做研读，去研究、去学习、去看，然后呢，你找出来一个对的一个方向，那对我们这个解释圣经呢 就是有帮助的。好，那关于细节书呢，大概的这个轮廓呢，我就讲了一下。那在我的大纲的当中呢，我给大家列的是这个1到12章是一段，25到32章是一段。我把这个1到25呢，1到24哈，1到24是一段，25到32是一段，33呢到最后，到39是一段，40到48是一段。那我列了这个四段。那这个大纲呢，差不多和我所看到的资料就比较类似了啊。但是我有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那这样子讲的话会让大家比较清楚啊。这个是以西结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总括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个时代呢，讲以西结书也是蛮重要的啊，因为以西结书呢直接指向世界末日的啊，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是蛮迫切的。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预言。那有关这个以西结书的这个重要性呢，在圣经中的地位，在第二个小点，大家就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是三卷比较长的先知书，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啊，指向世界末日的。书信背景呢，我列的不太多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哦。还有一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在以西结书的里面呢，用人子这个词，人子这个词呢比较专用在以西结的身上。那大家也知道呢，耶稣呢他有一个身份叫做人子啊，特别的一个用法哈。那这个用法呢，要请大家能够了解，那个人子呢和耶稣的这个人子呢不能画等号。但是呢，耶稣却取了这个人子的这个名字呢，主要是展现耶稣是完全的人，或者叫做 true man， 一个真实的人。然后这个人子呢也有一个上帝所拣选所差遣的这个含义啊，这是一个以西结书当中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思考题。思考题的第一题，上帝规范人子的责任，无论义人哈，这个人子也叫守望者，无论义人和罪人都要警戒，那如何界定义人和罪人？这回去思考哈，我不答的。因为在这个以西结书的当中呢，我们讲会讲到细节，上帝罪人和义人都要警戒的啊，这个概念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概念。我们的概念是罪人要警戒，义人干嘛要警戒呢？义人不需要警戒的是吧？义人是警戒别人的，不是。罪人和义人都要接受警戒，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会去看，大家带到思考的当中。第二，犹大先知预言很快会回归，应该是被掳的人盼望和安慰，为何上帝全然责备？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先知，他预言的很快会回归的。为什么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后来被上帝责备，说他是假先知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一定要了解先知的这个身份，守望者的身份，不是让百姓舒服得安慰，是让百姓真正在神面前蒙悦纳，这个是要点。那如果他在最终在肉体当中舒服了得安慰，被神弃绝，那个不是先知和守望者当做的事情。所以他当做的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面前，那这件事情是指向那个永恒的救恩的。所以我为什么提到这个思考题放在这边呢？这些要点都是当代教会当中容易搞错的，特别是做牧者的。因为以西结这卷书呢，对牧者对教会做带领的人呢有极强的警戒性。那他们呢要知道你的立场，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到底应该干什么，你要坚守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 第三，先知书中有很多意象的描述，是真实的情况还是预表？如何正确解释？这个就放在这边。而那些的意象，我单位刚才提过了，意象和比喻一样的，你一定要分辨这个里面哪些是比喻。然后呢，这些情况怎么样能够正确的解释？因为呢，如果你仔细观察，以西结书当中所写的很多的细节呢，启示录当中没有，相似的部分很有，甚至一样。那到底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解释？那这个呢，就要求神带领我们去。好，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以西结书的概论呢，我们就讲完了。讲完以后呢，希望大家预备以后的课程。这个大纲的这个部分呢，我有的资料就这么多。如果大家愿意回去听听录音吧。那这些的表格呢，我就暂时就不能给大家。以后我看看没有机会，我把表格重新做一下，能够发给大家看一下。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让我们打开那个古老的圣经，古老的书卷以西结书，看见里面所讲的是指向末后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的那个年代的这个情景，我们就当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看你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这些的话对于当时，对于现在，对于将来都有极大的意义。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言面前，真的带着谦卑的心来领受，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确实是从你而来，好叫我们在你面前确实的得到益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